主的仆人薛玉光弟兄。我的薛玉光弟兄是我们这以前同工，在《生命》杂志上同工的。那时候他安琪写着黎巴嫩七水，那个我第一次看到他名字在《生命》杂志，黎巴嫩七水，这是个可惜现在他不写的，我只希望他能够写下去，能够造就很多的人。那么后来啊，在那个在死者那个第十届的夏令会，在纽约州的哈比西的海边上，那么是那个薛弟兄是做我们的讲员。那个时候是他是孤注一掷，就是那本来那个退休会是两个讲员，但是那次就是薛弟兄他是早晚都是他讲，一直一个人就讲一个礼拜。那时候很多人都得到造就，我是非常得到造就。那么后得到造就，后来我们薛弟兄他是在那个菲律宾，过去是在菲律宾那个圣经学校那是做院长，做了很久。那么到后来不仅在做了很多年以后，就过去肖弟兄那个焦元连焦弟兄过去就一直跟那个薛弟兄同工的，以前来过我们这里的。后来那个薛弟兄离开那里，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在那边负责训练同工，差不多三年之久。完了之后，那在那段时期嘛，那个薛弟兄在那里也那就是跟薛师母结婚，现在的薛师母结婚。那时候我是负责给他照结婚相，如果你们需要看结婚相片的话，也可以问他要，这个没事，不过说不定他没带在身上。那么后来他们夫妇两个人就一直在马来西亚南洋一带各地做那个多半做那个训练的工作，那么一直到处里跑动。他常常把那工作的报告也寄给我，我也常常看到他们的行踪。那么这一次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么那个薛弟薛师母的都一同来美国。薛师母现在芝加哥大概不能够来，薛弟一同来到这里，他在美国还各地为主传信息。那么这一次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宝贵。薛弟兄他的是因为去教导恩赐很大，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这记得他在那个夏令会讲到说，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听他讲的还有一个教书的先生，好像有点像。所以我今天我们可以从他那里也是神借着他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那么底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薛弟兄。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特别召集我们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主啊，这时候请你安静我们的心，也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接近你的孩子，赦免他一切牵由过失。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着善工，你的话才能造就人。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在这里不看见人，只看见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愿意让你进到我们心灵深处来做你自己需要做的善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我知道新西兰地这个地方的名字也是因为侯弟兄，不是因为他给我结婚照相，因为我们倒是好多年的朋友。我据我所知道，在美国这个时间参加聚会人不会来多的，不过今天晚上来的很难得，因为才有 weekend 才有参加聚会。那今天不是 weekend 也有人来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就想同大家一同在这边思想两三节很熟的圣经，在罗马书12:1-3，我想大家听过多少次这圣经。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主的教会很普遍地呈现一种相当低层的一个现象，基督徒渐渐在世界上不是强有力的。如果我们看看《使徒行传》起初的教会，我们自己会深深的惭愧。今天教会走样走得很厉害，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钱，钱不是今天教会所缺少的。特别中国教会这几年拆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其实中国真正说封印还没有全部拿出力量来，拿出力量来更有可观。也不是教会没有人才，教会当中如果被美洲的教会看人才济济，不是因为没有人才，不是因为没有钱财，但是教会的见证还是不是那么有力量。为什么缘故？可能原因很多，但是我看出一种原因，因为好多人不肯将身体献上给主使用。许多人对奉献这两个字有误解，可能我讲到像教书一样，因为我学教育的，然后盼望我不是个文士，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的，对奉献这两个字有误解。我在菲律宾有训练六个月，我就看见特别这样的情形。在菲律宾青年当中，我们参加夏令会也是每一年啊，人数一年一年多，这是好现象。听说今年全菲夏令会400多人，过去我们在这才100多人、200人，很了不起，人很多。但是有些青年啊告诉我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他们呢去参加夏令会要得家长同意，给爸爸妈妈说参加夏令会，那需要交点钱呢。爸爸说你可以去，不过不要奉献，夏令会可以去，听到可以去，不过呢不可以奉献，这是个条件。为什么可以去夏令会呢？因为现在儿女难管嘛，基督徒讲这个信心耶稣很乖也不错，不要做阿飞 hippie 也规规矩矩，这个很好。不可以奉献，因为奉献呢是另外一件事，是很糟糕的，整个人给耶稣拿去，父母就没有了。那么一般青年人呢有很大的误解，有一种人以为奉献是必须就传道，那传道今天是很多青年要逃避，这两三年来似乎情形有好转，特别台湾我看见很好的现象，好些人不以传道为耻，那校园团契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要加入，不是要加入人都可以加入，常常有人要等一两年，他们等一两年以后还是来，那么待遇是比外面的普通同样资格的做工的待遇少，神学生也增加，那华神现在学生收不下，过去我们在神学院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学生，有时候老师比学生多都有。然后去年新加坡神学院呢100个人报名只收40个，60个有等，这个成绩很好了。现在到新加坡神学院读英文部啊，大概当年就进不去，非等一年不可，没有位置，这是好现象。不过恐怕不还有不少人还是觉得传道是一个口味之徒，那么避一避。那一听到奉献呢，这个差不多魂就掉了一半了，因为奉献等于就传道，所以不愿意做传道人最怕提到奉献，所以别的可以，做礼拜可以，听到可以，捐点钱也没有关系，都可以商量，但是奉献不要提，这是一个误解。所以呢人不敢奉献，那么这几件事情同他没有关系，也许有另外解释。再有一种人呢他以为这个奉献这里呢指生活奉献，所以你看见一些夏令会报告很奇怪的，多少人得救这一个夏令会很好的结果，因为有20个人要得救接受主，那么有15个呢生活奉献，有5个呢奉献终身传道，那么就列举3个 classes。 那么有的人想呢做传道是很糟糕的，那么生活奉献啊可以免疫，那么站在这一个这一栏来，所以传道人呼召的时候，谁愿意生活奉献呢到前面来，人举手，谁愿意这个传道奉献呢就少一点。以前我讲到差不多也有这样做法，我记得现在我不做了，我也会改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有点害人的，我不敢叫人说谁有奉献就传道的上面来，因为这个东西啊 不是好玩的，他可以到前面哭哭啼啼来啊，他回去也后悔了，结果我们要负责任了，因为我们把他弄到前面来，结果道路没有走上去。他以为啊，生活奉献不必求传道，也是错的。圣经没有讲奉献并没有保留什么。在我没有去菲律宾以前呢，更奇怪是他们有些什么圣公奉献，一年奉献，两年奉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追求生的人更少，那么传道人想个办法叫人奉献，没人举手啊，好不好？奉献一年，一年容易做嘛，一年很快一下就过去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好，很多人举手，哇，这有报告了。这一年圣公奉献呢20人，两年奉献也有10个8个。什么叫一年奉献二年奉献呢？就是你回去传道人告诉你说，你回去参加主日学就一年，就是你还了愿了。我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记载。做基督徒还有 part time 呢，我相当的不开心他们这样做，后来没有了。如果做我是要讲话的，因为这实在害青年。这些青年就发现了，他们回去是教主日学一年，或者参加青年团契侍奉一年两年，以后不来就礼拜。他说我的神的事情已经弄好了嘛，说一年不是还了一年了吗？说两年还了两年呢，没有这个道理。再有一些人的看法呢，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以为奉献呢是少数人，是非常热心的，是那些特别属灵的人，所谓狂热分子。他嘛比较守中国文化，中庸之道，做传道人嘛，做基督徒可以，同神呢保持纪律，一切安全，跟随神，好好跟随神，一定不离开主的。不过不要做奉献了，因为奉献是最热心的，所以他想奉献同他也没关系。总是一般人就认为奉献是个损失，好像神对我们有一种的苛求，那有人付了上那么大代价，普通人付不上。到底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不是的，因为罗马书是圣经的要道，是讲教义中挺重要的一章，从罪讲起，后来讲的得救，后来讲的得胜，后来讲到生活的时候就提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是把我们那个得救的那个经过道理讲清楚以后，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是这个意思，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这里面所讲的弟兄们，不是指少数热心分子，也不是指必须做传道人，也不是指怕做传道而不想做传道的人，是指所有基督徒。奉献，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说奉献是牺牲，我想来想去这个想法解释有问题。我们奉献给别的东西可以说牺牲，奉献给神不是牺牲，不应该算牺牲，如果算牺牲我们就错了。奉献最好的解释，我记得我还没有出来就传道，在上海的时候听一位传道人讲，姓李，李汉文，现在这个人可能还在受逼迫当中，他是北平人，他讲一次，尤其在半年我坐了顶后楼，他讲的是也是我一直不会忘记，他要奉献说清酒人就是奉还，怎么叫奉还呢？好像我买一个家私，我到店里面看见那个家私很满意，然后我问你多少钱，他说100块，那我干满意的付100块，我问他可以不可以啊，有的料理可以送到我家里，他说可以，那么拿了收条，他就是应该送来。那么当我付了钱的时候，这个家私在那个店里面当时已经属于我的，那么到时候他应该送到我家里了，那不打一天不送来，两天不送来，我打电话追，为什么你不送来？ 那么他送来以后啊，我不要给他千谢万谢的，我最多说一个 thank you 就可以了，因为本来是我的嘛。同样的，我们的身体呢是主用重价买来的，所以已经送主了，所以奉献实际上呢就是奉还。我觉得这个讲话很对，我很接受的讲。每一个基督徒，除非你不是重生得救人，你是重生得救人，你的身体是基督耶稣用重价买来的，已经属于主了，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奉献的意思就是奉还，正是还给他，让他所使用。因为这样呢，他说理所当然，这个理所当然就这样解释。因为既然重价所买，那么归于出代价那个主人，岂不是理所当然？我们再想，理所当然的反面是什么？这岂有此理，对不对？对不对？好像我那个家师买了100块，他就带来了，那两天打仗，哈哈哈哈，生意很忙很忙，我就送就送，哎，过两天又没有送来。我说你快点送来，怎么说来啊？就送就送，又没有送来。我打电话第一个就岂有此理，对不对？啊，那些讲话不守信用，钱拿去东西不送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奉献呢是理所当然，不奉献呢是岂有此理。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就做了岂有此理基督徒，他生活不正常，他生活不能得顺，不能怪别人，是怪在自己的主面前，那一个态度是岂有此理。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利用主，不是为主所用。多少的时候我们求主满足我们的心，我们没有满足主的心。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这个内地会 OMF 总部在那里，他们的新密训练都要在那里受训4个月，那么以后有差遣礼。那一次差遣礼啊，我去参加，那一天讲的信息我也忘记了，很多密训练一个一个讲见证我也忘记了，但是有一个弟兄中国人在那里读唱，我就不会忘记。他读唱里面反复地唱两句话，一句话说主已经满足我的心，第二句说我有没有满足主的心。我们常常只要主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不想该不该满足主的心。为什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既然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还要劝？这个劝不是勉强的意思，这个劝是让我们明白，然后甘心乐意。因为爱是甘心乐意，如果不甘心乐意，那个爱没有意思。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呼召人，他不说服人。我们注意啊，主耶稣在世上从来没有说服人，英文叫他是 calling not persuading。 我们牧师传道常常劝啊，主啊，服侍主啦，不错啦，我介绍你进城去啦，给你拿奖学金啦，拿什么东西啦，送你到美国啦，这样子，这是 persuade， 劝劝，有人去劝三劝，就劝三转转闹了。耶稣来世上从来没有劝任何人。我们记得那个少年财主，哦，那个人如果进到耶稣门徒里面是个人才啊，那个人才在彼得约翰之上，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跟从我，那个人想想摇摇头走了。耶稣没有说哎，弟兄留步，我们可商量了，慢慢再说，打八戒好不好，打八戒少两戒，别人呢没有口信，也是让那个人走掉。因为他不 persuade， 他就 call， 你要跟从我就是这样，不跟从我算了。如果我们不懂得奉献的恩典，不懂得这个福气，勉强就没有意思。好像夫妻和男女啊，如果真是没有真实认识对方的勉强的爱，那个结婚呢，婚姻没有什么意思，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多大意思。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进来，他是医生啊 ，medical doctor。他每次写信出去的时候，后面自己再加一个 MD。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些训练呢，是 学生所有事情就要做了，来管理 medical doctor 不 doctor 的都要做了，反正学生都要做了。那我们的分配呢是高年级带低年级，那么他一年级，那么二年级，你看二年级三年级完结，有一个是护士，那么护士就做他的头，就分配他。这个医生很不好受，因为医生对护士嘛就是听他的，现在在这里也听护士，这个不大好受。所以后来的走掉，走掉我没有给他商量，我想这个人走得更好，因为我的看法，我不是倾向医生，我们当中医生啊，不要误会，我一点没有倾向医生，我的师母以前是医生，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做医生，可以做很好的医生，但是他不配做传道，他不配做传道，所以他走得更好，因为他走会舒服一点，不做传道更舒服一点。我们如果留在做学生啊，很困难。爱要刚心，要乐意。如果一个人不肯为主撇下一切的话，那个跟从主勉勉强强的没有意思的，耶稣不欢喜那样人。所以耶稣当时没有勉强任何人跟随他。约翰六章，耶稣转过头来向十二门徒，那是他最内围的人，问他说：“你们也要去吗？”一说：“你们如果要去，请便。”那么多人都走了，你们要走，请便。我就找别人，没有人，我也可以一样做做工。彼得答应你都好，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意思我们认识，我们甘心跟随，所以他们跟上去。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保罗说，我们好像童贞女，圣贞洁童女，许配给基督。我记得我们中国的婚姻现在。有人结婚不一定要经过订婚，过去呢订婚也是大礼，那么以后到结婚，中国的这个习惯呢，订婚以后呢，那一个未婚妻就是算是男家的，对不对？那么谈婚姻呢，谈结婚也两个亲家要商量啦，要多少陪嫁啦，要什么嫁妆呢，讲了很多，有时候呢女家有些为难，那男家有时候就说啊，我们无所谓东西，多少位，我们只要人，把人还给我们。他讲还给我们，意思说你当时订婚的时候，你是订到我接驾来的，我不要求你陪嫁多少东西，你如果不愿意陪的话，整个人过来，我都听见讲，我说小孩子听见讲话，他讲这个亲家中间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争论。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也讲，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许配给他，我们给他订婚，我们就是他的人，我们这个人要还他，还他。怎么样才算奉献？也是很多青年不清楚。我多年来心里有个心愿，想写一本小小的小册，帮助那些到台前奉献，但一直到现在没有做好，没有做起来，很大的亏欠。这个奉献不是一次举手。那个呢？谁愿意奉献？奉献手举起来。我奉献的，为什么？我在吴勇培灵会的时候举手的，那叫举手算奉献。举手以后没有别的。我想圣经不是每一次，不是一次举手，也不是一次决志签名。谁奉献把名字留下来也签名。如果我们只有举手，如果我们只有决志，没有别的东西的话，我们等于什么？等于开空头支票，开空头支票，开一个1000块不两啊，是理所当然。圣经讲孝敬，我们相信也包括这个。无论中国孔子的讲孝道，或者圣经的教训都有。但是中国基督徒到美国来，会怎么样？今天没有看见30年的朋友，我们这一辈人变老人以后，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儿女还基督徒，那么他们跟美国人做呢？还是跟精英做，跟美国人做比效法世界，因为美国英国的教会今天世界的味道很重 很重，他们变成一个 norm 差不多正常的，所以很多老人很苦，连基督徒的老人也是这样。一个内地会的教士在马来亚工作， 年纪相当大了，但是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立刻也回家，就在我们工作那个地方。为什么他母亲不好，那么回来服侍他？他家里有没有人呢？有人，有哥哥，有嫂嫂。像哥哥嫂嫂有家庭，不能服侍老人。这个妹妹就宣教士，没有家庭，回来主力工部就要拉回来服侍妈妈。我不知道这个根据什么教训，但是在英国好像没有人讲不对，没有人讲不对。夫妇的关系，圣经讲女的妻子顺服丈夫，美国人讲不讲？这个小法世界，那么姊妹妻子顺服丈夫有没有坚持？到美国来是不是坚持更多？还是说圣经有改？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奉献基督徒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奉献的，不笑话世界，世界怎么争怎么吵，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叫神做，神的家有神的家的law，应该没有错。而且因为这样我们要蒙恩蒙福，笑话世界，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会失去神的喜悦。还有美国人那一个 vacation， 他们称叫 summer crazy， 一到夏天发疯发狂呀，礼拜堂关门都有，主日就停掉，聚会改成三个教会合并起来，没有事情要跑外面溜一溜，这个钱就是往外面丢，往外面用。中文比较好，还是可见起家，这里学这个东西还少，但第二代不敢说，让你们儿女长大也不敢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常听见父母很难对付孩子，因为孩子回家说大家都这样做。我有一天对一个基督徒说，你告诉你孩子，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不这样做，为什么你不敢对你儿女说？我的妈妈从小就告诉我，我周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我们做礼拜从家里面塑胶园走路也走两三个钟头，我的妈妈不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一个手拉我姐姐，一个手拉我另外背上的背后妹妹，就这样一路走上去。我们家里任何人不许说谎的，说你是基督徒，我们小就接受就是。所以现在我所受的这宗教教育啊，是从一个没有学过主日学的一个母亲学来的。他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你不要跟他们跟去他们学。我们很容易说大家都这样，我们就投降。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是 minority， 是少数。如果我们说大家都这样，我们一定败，我们一定败。如果我们孩子不知道做基督徒的宝贝，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个人特殊，不知道我们是高贵这个族类，那我们一定有失败。在美国的教会也很多人伤心之处，美国商业广告就是很厉害，我们知道那个商业情报，你买了一个房子嘛，就很多通知就来了，要不要冰箱啊，要不要加湿啊什么，他情报很灵通通。还有宣传，美国借许多的什么 movement 什么 crusade， 那些大人物起来今天也学这套，那个祷告已经不重要了，做做样式，我们来祷告一下，不是跪下来专心依靠神，是靠广告，是靠宣传。现在好些中国人来美国传道以后也学这一套，现在好多神学院也学这一套，这是世界的东西，这是笑话世界，这不是一个奉献者应该做。神学院是训练一帮奉献者，是将来去带领奉献者，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再有好多人到美国以后啊，有很多有利口图的事情呢就不成事，有人证件有问题，过去婚姻如果订了婚呢，还有什么可以进来有假的结婚证件，还有假的传道。有一个时期啊，美国纽约发现很多的教会申请传道人，那一个教会请了一次再请一次，你去看看你一个教会多大，怎么老请传道人，然后一查糟糕，这是一个招牌，没有什么。所以现在 听说传道人已经不是优先了，是不是？顶现在传道牧师不受优待了。有人到美国知道，一到里面当居民呢，就可以领养老金或者救济金，这个是很好的收入，一个月200块。有人两三个儿子做医生，还领这个东西，还是基督徒，还是教会的领袖。我前昨天吃饭，人家刚刚说，叫我们看吓了一跳，啊，那个人也领，他说是啊，他都领的，效法世界。不信主的人领得很平安，基督徒领得很平安，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奉献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拜金主义的人。我想奉献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说让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掌权，我已经被他重价所赎出来，我还给他，我就活是为了他的荣耀。我的一生他讲话他决定，是这个意思。我的道路他来决定。消极方面，这些虚假的事情，这些将来争来争去的事情，要争平等啊，争自由啊，争这些东西，而且不是照圣经的意义来了解自由，来了解平等，这些事情是世界的，不是从主而来，不是圣经的教训。主的道永远不改变，我们敢不敢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仍然的严格遵守主的道，这是对我们一个考验。一个奉献者对那些世界的事情会感觉到厌恶，会不愿意做，会不肯做，不管有多少利益。神在50年代兴起一个仆人王明道士，我只听过他一次讲到夏令会上，朱长老家中有挂了他的个言。他是一个很严格守程序的人，不是没有教会里面，不是没有讲的，很少。我们很容易被利益所胜过，大家都这样做，我做有什么错？明明可以得一些利益，为什么不得？困难的是这些人今天还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有的礼拜天你看见他在收捐，有的你看见他是教会的发起人，但所做的事情都是效法世界，跟世界人差不了多少。这是叫主伤心的一件事情，这是消极那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积极方面呢，下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在积极方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生在世上是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一定叫每一个人做全时间传道，所以奉献不见得叫每一个人都做全时间传道，但是神的旨意也没有例外说某人你一定不做，到时候叫你做我们还是做，因为神有主权。彼得先是打鱼的，后来就传道。保罗原是做法利赛人，做文士，做教化师，后来就传道。我想这话要连在一起读，连在一起看。我们必须不效法世界，把那个拦阻除掉，因为那个东西啊会遮盖我们属灵的眼目。我们愿意不效法世界，拒绝世界，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然后才会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变化我很喜欢，我想很多人连我自己需要不断追求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只是头脑里有点知识，但是内心方面更新呢很少的经历。我们很容易吸收一点宗教的知识，容易看解书，容易懂一点神学知识，容易这样那样，但是心意变化更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神把我们整个的思想改变了。共产党有个厉害，就是他不是单单用法律警察管人，他用洗脑，虽然叫人很苦，但是呢也收了多少效果。 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凡是不合他思想的东西都排斥，而且硬软都懒，要你参加见习学师，最后就总结报告，总结报告不来再来学，再来学，学到有一天你最后投降，不然的话送到劳动营去，去改造改造。我们不是学他，神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人的思想同行为有连带关系。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如果没有改变过来，我们不能活出基督耶稣的生活来。今天很多人总觉得，做基督徒很好，照神的话去就很好，做不出来，那原因是思想没有改变，思想没有改变，在神学里面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接受了一些不应该接受的观念，我们还想过那种先圣先贤的生活，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看了很多教会里面许多人，他的思想同非信徒差不了多少，比方爱虚荣、爱聪明、爱被许多人所用户，这不是一个基督徒人所追求的、所欢喜的。爱暂时、爱看得见，神的看法是有勇士的眼光。我说一个比喻，我们在美国有一座高楼，我们在高楼面前，我们人很渺小，哇，楼这么高不得了，你飞上飞机看下来没有什么的，像小孩子玩的东西。神看世界是这样，耶稣看世界是这样，保罗看世界与粪土是这样，他从高处看，所以他说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少人这样看法，我们还是同别人一样看法，所以我们羡慕世上所得的那些荣华富贵，把那些人搬到教会里面，什么人这个博士啦，就为了大大的庆贺啦，开感恩会啦，办筵席啦，感谢这些东西。你想保罗那时候，彼得那时候就这样，我想他不就这样，不就这样。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到处都听见人讲神的旨意，我们如果开一个青年夏令会，这问题解答里面一定有好几章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多人对神的旨意也搞不清楚，有人一生就求一次神的旨意，就是找婚姻对象，看哪一个太太是他的，哪一个弟兄是他的丈夫，或者再加一次毕业以后找那个工作，到辛辛那地还是到纽约去，那么寻求神的旨意，除了这以外没有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不是摇彩摇出来看那里，不是的。神的旨意是一生的，耶稣说我的事物是遵循神的旨意，事物是天天吃的。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是违背一切犹太人传统，连那学生都奇怪，这么老师天这么晒，在这里同一个这样不是有好名声的女人谈了半天。耶稣这是神的旨意，今天许多人讲神的旨意，他本身同神不亲近，平日跟人不亲近而找神的旨意，危险性很大，常常错。我们听说很多人找圣经，就讲眼睛一闭了都看神是神的旨意，这也是很笑话。但是有人就这样做，有人这样做，或者很多人就看环境，环境这么走带嘛，就是神的旨意。听说很多人找圣经，就讲眼睛一闭了都看神是神的旨意，这也是很笑话。但是有人就这样做，有人这样做，或者很多人就看环境，环境这么走带嘛，就是神的旨意。我遇见过不少的人，连传道人在内，他讲神的旨意，我心中很难给他说阿门，很难说。那原因就是他的思想不是神的思想，所以看法不是神的看法。我们讲一样就好，我们经过今天中国人讲拆船讲得很闹，开过发布会我也去参加，我们讲来讲去中国人向全世界发言传福音，我就怀疑这是神 对中国教会旨意呢？耶稣说你们往普利尼亚去，向万民传福音。那个万民不是你们往普利尼亚去向中华民国人民传福音。我们听见有人说中国人口8亿，占全世界1/4，神不能不顾，所以大陆门一定开，就神怕多数，我们大数你表决神就完了。卡特选总统要顾到黑人，那么神不是卡特。圣经的明明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人多，因为你们人少，但是因为我同你祖宗有立约。神如果顾念8亿人的话，神就不会顾念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只有1/8，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神顾念一个人，在我一生经历的神都是顾念我，就很奇怪。以利亚一个人躲在山洞里，神派天使去叫他，这次把他复印，才一个人，不是8亿人。神看每一个人都宝贝，在神面前数目不是一回事，因为神是无穷大的，人有限的，所以才有数目多数目少。我们有限的看法跟无限的看法大不同。我们常常误会神的意思，就是没有想到神是无限的。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想法。神你不顾念非洲人、南美洲人、东南亚人，我相信神顾念。在最近，我知道有两对中国人做医生的要到非洲传道，一个到 Niger， 一个到 Nigeria。那可见神在中国人里面去做工，要派中国人到非洲去。3月到4月我去非洲一趟，我很清楚神差我去，而且给我很好的机会工作，结果意想不到，我看见那边对亚洲人很大声。我没有去以前，在 Ethiopia 一个地方叫 Jima， 就离首都有300多公里，那个地方是前意大利占领，那个国家叫阿比西尼亚，把首都阿里斯巴巴换在吉马。那地方有个圣经学院，有个院长同他好几个同工一直祷告了几个月，又求神打发一个亚洲人来帮助他。我不晓得，但是当我要去的时候，找一个朋友去问一问那边有没有机会，他回信来讲述，他说先听我们祷告，听你们祷告。所以你看，我们人还没有去，已经人在那里祷告，神很奇妙的为我开了门，神很奇妙很意外的为我预备的费用，神更奇妙为我大开工作之门。在美国也会讲到要从礼拜一等到礼拜五，因为礼拜五才开会，然后那几天可以旅游一下，因为普通人不听到了。在非洲一天讲4次，连连讲4次。在这里我们很难找几个人来做礼拜，当然美国我听说有10,000人礼拜，但是我找建了一个礼拜堂，2200人坐得满满的，4000多只眼睛盯着你，一个钟头不动，头都没有转的，在东南亚看不到，我传道这么多年没看见，没有看见。所以神今天在南美洲也在工作，在巴布亚那一带很野蛮的地方山区有来工作，神在非洲也来工作，神在东南亚的都在那里呼召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平常很会批评别人，说外国人种族优越感很厉害，好像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真的没有吗？很多弟兄姊妹从美国人结婚，父母都跳起来，从印度尼西亚赶过来要 stop 他。这个还是跟进步人结婚。在菲律宾，如果娶菲律宾女人更不得了，翻阿婆翻鬼。我到菲律宾来很奇怪，中国人买东西，我到底买一样东西多少钱，自己中国人嘛2块钱，我看是明明写4.5，我这个某个翻狗啊，我扣啊，翻狗不但叫翻鬼也叫翻狗，基督徒也跟这样叫，我真是很糟糕。赚人家钱，菲律宾很好赚钱，因为中国人是南洋华侨最少数的菲律宾，菲律宾人口多2700万，现在3000多万，所以少数人做多少，多数人生意很好赚。那么卖给菲律宾人呢，普通别地方在马来亚赚卖一个货物啊，那个 commission 那个赚钱大概是 10%， 有时候 5%， 在菲律宾 300% 400%， 因为他们发财，所以坟墓就几十万，因为坟墓几十万。去菲律宾你知道坟墓里面有冷气，有各样的东西，世界奇观之一，你不能不看。中国人对那些土著人有接触，人家看不起。我到南极里去，在加利亚那里有一个学校叫 ABU 大学，13000个生，有一个弟兄是台湾去，他的父亲台湾的牧师过马西，因为老牧师去过世长老会，他去加拿大拿加拿大这个国际副教，后来进了南极里很多年，做很好的工作，很孤单。他对我说，因为他去加拿大，中国人看不起他。第一个人进到非洲去，大概3-4等人才，因为一等人才就在美国赚大钱了，大概美国加拿大找不到人，他跑非洲去，他知道主家的来。我们没有种族歧视。为什么我们讲这样？中国人传福音那么热闹，那么如果中国人，如果东南亚人去美国就传道，好像啊，你到环英国做牧师就高人一等，在东南亚就是就庸才，到非洲去跟你下等的人才。这是神的旨意吗？我想神的旨意，非洲人、菲律宾人、中国人一样，美国人、英国人一样。我们今天中国人如果真正的被神所用，要把这个眼界打开，要照圣经来看什么是神的旨意。刚才我们第一次一开始唱诗唱跟从我，跟从我，我了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不过一直就挂名基督徒，虽然母亲很严格地训练我，始终没有重生对基督的经历。一直到南京在大学念书，参加那个那时候中国大学不叫校园团契，也不叫 IVF， 叫基督徒学联会学生团契里面，才开始明白重生的救。我也没有参加什么大喷会、大培灵会的捐资奉献。不过有一天，我在主面前想，我应该把我自己献上。所以我的奉献是我自己同神中间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同我的奉献、婚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姐妹，也是大学的，她是已经奉献的人。他念医科的，那很多人追他。那医科女孩子啊，最讨厌呢，最看不起就是念教育的人。他们把教育人称作圣贤，这圣贤不是古圣圣贤那些，是剩下来的仙人，叫圣贤。那结婚以后再告诉我。所以所有的女同学啊，都看不起啊念教育的人。我们念教育人也不敢高攀，她是教授女儿，我家里不识字。所以我从来没有打主意啊有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是奉献的人，她在主面有个心意，她要求主为她预备一个是主所要她相配。但是她也说她是奉献人，这弟兄们必须奉献的。然后我们到大三的时候才认识以后啊，就同性，我们就看见这个亲情啊有点意外的进展，我就很惊喜，因为我们在别地方教育系都找不到，找个医科人呢，进展得很快。但是很奇怪，我们两个性格很不一样，出去玩也会吵架。吵架以后，我就想算了，我想来想去也不配嘛，我去南洋去教书，那么他医科做什么？我没有想到用医生赚钱，那么总是想可以放就放掉。但我奉献以后啊，他很惊奇，因为他就是神给他另外一个印证。因为他跟我认识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追求，我奉献了，但是这个是凭据，他有10大凭据，没有缺少一个，10大凭据对的。所以后来他给嫁给我，还没有结婚就订婚，因为出了大陆，出了大陆，在那工厂已经来了。工厂来的时候，一个护士出不来，但是神用神迹奇事啊，把他带出来。带着我们在香港结婚， 后来到南洋去，后来在这里做教会的医务所的医生，我们在新村里面做，后来到菲律宾去，到菲律宾两年他就决心去读神学，把医生放下。他告诉我他念医科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中大的医科相当严，八十几个念到最后能够真正六年毕业的没有几个，那他念的成绩不错，所以每一次把听筒摸一摸说这个又放下了，好像心里还有点感情那个样子。但后来放下了，到纽西兰读圣经学院读两年，回来做圣经教员，很好的教师，所以他影响我的灵性，帮助我很多。但两年以后他去世了，不到40岁。我在那坟墓里面就放结界圣经，约翰福音12:26，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把最后这两节刻在了坟墓上。其实我的意思是整个的26页刻上去，但是比较有点多。这是他的见证，他是个奉献的人，他是个跟从主的人，他是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医科可以不要做，医生可以不要做，神要做传道就传道。我不是说做医生你必须就传道，乃是说奉献的。我是学教育的，而且我下很大的决心要终身服侍教育。当我1953年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在国内有教育系毕业的，在南洋这资格找不了一两个，而且是南洋教学校最需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政府办的师范，是一些最好的中学办师范班，那么他找这样人才。但是我们奉献就是奉献，我一回来就有人写信，我一个老朋友以前的念高中的时候同时在福州，他那时候在一个中学的教务长，他说你们两个回来很高兴，难得的机会，听说你太太大学毕业，我们现在给你订合同，多少薪水两年先订，你也可以传道，因为我们校长基督徒，礼拜天可以讲道啊，你来。我没有祷告，我这个回答是你不要，我不会接受。因为奉献就是奉献，就没有叫我把奉献的时间拿来做任何别的事情。我觉得这姊妹一生很有价值，因为她不知道她活了那么短，但她的一生是遵循神的旨意。若是她不走上去的话，她做医生可能多赚一点钱，可能我们洋房汽车，但是不蒙纪念神的旨意，那一方面交不上卷，没有分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追求我们人生有永远的价值。在约翰福音17:3那里，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个永生啊，在英文呢，同约翰福音3:16永生啊，英文是不同的写法。约翰福音3:16，信耶稣的人叫人信他，不是没有反对永生，是 eternal life。 在约翰17:3那里是 life eternal， life eternal。 我们普通这一个人称作人类，连总统都要送一个东西礼物给他，难得，那么万万岁更是不得了了，叫永生长。这长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贡献人，长不是消费米更多，这不对呀。如果你是个不好的人，岂不是在遭的祸害更多？我讲的永生 life eternal 是这个人的人生一生有永远的价值，在 quality 方面，不是在 duration 方面，不是长短多少字，乃是质方面。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我们今生会有永远的价值，这个非常宝贝。所以我们享受永生在信的时候开始， 我们有时候会有误解，信耶稣是什么？好像投一个保险一样，这个保险最便宜的，有不要钱。而有呢，失意，死要上天堂，不要下地狱，都好，不是那意思。我们一信以后，就得永生，就开始过一种不同的人生，就是称愿何为神，善良可喜悦旨意，就做一个遵循他旨意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蒙神纪念，就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一个奉献的人是把我们这一生的主权交给主，没有奉献以前我们有这样打算，有那样打算，有这个盼望，那个奉献了以后，我们走上去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旨意。我闯了这么多年，我一件事情就是快乐，我回头一看，我走的道路我心里安心。没有，我刚刚到芝加哥，我的亲戚就是我太太的大姐的姐夫，他是教会里面的，他就说你们这个传道就是不好了，怎么跑来跑去，是不止一个人问我这样，所以我就很奇怪，怎么这里做两年那里做三年，要跑来跑去，就好像定不下来了。我不是见异思迁，我到菲律宾四年，我的母亲70多岁一个人住，我是独子，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常对妈妈说，我们传道跟当兵一样，你要想我是个当兵的人，按我的良心说，按我的责任说，无论如何我4、5岁离开家，我应该会来住在你身边孝顺，但神叫我们去我们只好去，神保守了，因为80几岁还活着还健康。所以我们如果看重神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的过奉献的生活，我们认为这个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不要认为这是少数的，这是别人的，我不要那么高，正常的。如果没有奉献，我们是个亏欠，我们等于不好听也等于霸占，这东西买来了不还，不要过那样的生活，要过快快乐乐生活，满足主的心，满足我们也快乐，神人都能够快乐。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听你的话，求主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人的声音停止，主你圣灵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做工，直到你得着我们。当愿我们短短的一生不是跑自己的道路，不是在那里求人的赞许，乃是真正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你的人，我们是你重价收买的，我们应该属于你。这样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圣名，阿门。